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语节目主持人吉丽娜，欢迎您收听华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报告有关阿根廷冠状病毒以及美洲的新闻，并且还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我们的网站是 www.rae.com.ar。在我们的网站上，您还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是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的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呢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新闻的主要内容：阿根廷汇率持续不稳定，美元价格再次上升，巴西政府谴责军方企图发动政变，哥伦比亚举办拉近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距离的会议，阿根廷驻非洲大使馆协助撤离苏丹的阿根廷公民的工作，演员里卡多·达林确认他将出演 Netflix 改编的漫画《永恒者》。体育，当地比赛，竞技俱乐部在主场输给了图布曼竞技队。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在周一平行美元再次上涨后，阿根廷的汇率继续不稳定。尽管官方价格保持在220比索左右，但不受国家管制的所谓蓝色美元或自由美元的价格在过去10天内从400涨至500，主要原因之一是严重干旱影响了粮食出口，而粮食出口是阿根廷外汇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会见了中央银行行长米格尔·佩斯。最近几天，银行将利率从 78% 提高到 81%， 以缓解美元的压力。总统府相信，随着农产品出口清算，未来几天前景将会改善。巴西政府控告有一个军事阴谋要推翻总统卢拉·达西尔瓦。达西尔瓦的官员对1月8日未遂政变期间武装部队成员的照片发表了评论。那天，也就是卢拉就职一周后，前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冲进了首都巴西利亚的主要公共建筑。现任总统内阁断言，负责总统监护的军方在骚乱中没有采取行动。社会传播部长保罗·佩伯宣布将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调查1月8日的事件。哥伦比亚召开试图重新启动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对话的会议。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推动了这一进程，他将在首都波哥达主持第一次会议，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的特使参加了会议。佩特罗一直主张结束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同样 总统表示他渴望在邻国举行自由大选，并为反对派提供保障。博格达峰会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反查韦斯主义主要人物的支持。为此，自封为委内瑞拉前总统的胡安·瓜伊多不得不离开哥伦比亚。瓜伊多寻求参加会议，最重要的是与出席的代表团会面，但哥伦比亚政府澄清说他没有受到邀请，告知他是通过非正规通道入境的，并责令他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瓜伊多后来说自己受到了迫害，并谴责马杜罗政府的威胁已经蔓延到哥伦比亚。由于苏丹的危机，阿根廷驻非洲和中东大使馆协调撤离寻求从苏丹撤离的阿根廷公民的工作。驻埃及、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处负责协助在苏丹的阿根廷人。该国的一场血腥内战迄今已造成约400人死亡，并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说，在西班牙大使馆的协助下，两个人设法离开了苏丹领土。据官方消息称，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下，第三名阿根廷公民通过陆路撤离到埃塞俄比亚。著名演员里卡多·达林确认参与了期待已久的阿根廷漫画《永恒者》的改编。在社交网络上，达林宣布，我们即将开启这个项目。该项目将由电影制作人布鲁诺·斯塔格纳罗执导。这一作品由 Netflix 制作，将采用系列形式。目前还没有上映日期和演员阵容。永恒者是编剧赫克托·奥斯特海德的连环漫画，插图由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绘制，于1957年首次出版。达林将扮演片中的主角胡安·萨尔沃，他在外星人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背景下带领一群幸存者。体育，在本地锦标赛中，阿维扎内达竞技俱乐部仍未获胜，在主场以3-1惨败于图库曼竞技队。以这样的成绩，阿维加内达竞技俱乐部离积分榜绝对领头羊河床的33分差15分。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Sin preguntarte ni tu nombre, con mi brazo encadenado a tu cintura, asalté tu intimidad y tu ternura, para amar sin más razones que el amor. Nos besamos sin decir una palabra, fuimos cómplices callados del verano, y mis manos temblorosas se quemaron.Seducidas por el fuego de tu piel Amor salvaje Juntos cruzamos los umbrales del pecado Con el puñal de la pasión nos desgarramos Sin derramar ni una gotita de dolor Amor salvaje Como una selva tropical nos incendiamos Y en un instante sin saber que nos dejamos Y una ramita de ilusión para después errante como un puma entre las sombras. Dejé tu cuerpo entero con mis besos y atrapado por las lunas de tu pecho, por el cálido gemido de tu voz. Y montados en el potro del deseo, sin frontera por la noche galopamos. Y nos vio la madrugada con ojeras, desvelados diciéndonos adiós. Amor salvaje, juntos cruzamos los umbrales del pecado. Con el puñal de la pasión nos desgarramos, sin derramar ni una gotita de dolor. Amor salvaje, como una selva tropical nos incendiamos. Y en un instante, sin saber que no dejamos ni una ramita de ilusión para después. Amar salvaje, juntos cruzamos los umbrales del pecado. Con el puñal de la pasión nos desgarramos, sin derramar ni una gotita de dolor. Amar salvaje, como una selva tropical nos incendiamos. Y en un instante, sin saber que nos dejamos ni una ramita de ilusión para después.
科学与环境，圆陀，它是减少荒漠化进程的独有机会。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加布里埃拉·利希滕斯坦表示，圆陀为环境提供了一个独有的机会，以减少巴塔哥尼亚干旱地区因脆弱环境中数百年的绵羊饲养影响而造成的荒漠化进程而导致的牧场丧失和土壤退化，并且还成为当地生产者的经济替代品。圆陀是一种受保护的野生南美洲物种，分布于从秘鲁到火地岛。阿根廷拥有世界上 95% 的这种骆驼种群，它们是第一批居住在巴塔哥尼亚的定居者的关键。但后来引进羊后，圆陀被认为是有害种群。利希滕斯坦解释道，它是一种本土食草动物，这意味着它在本地区的存在是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过程的结果，并且它具有进化特征，可以完美适应环境。这种骆驼对于居住在巴塔哥尼亚10000多年的狩猎采集群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骆驼是它们食物和住所的来源，并为它们提供制作皮条和鞭子等物品的原材料。此外，城镇的社会文化生活以这种动物为基础，圆驼迁徙有时会在海岸和山脉之间进行。在以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而闻名的沙漠战役期间，阿根廷的边界扩大，后来引进绵羊，这是一种非该地区的本地动物。利希滕斯坦说，那里使用环境的逻辑发生了变化，领土被划分，农场被建造，安装围栏和铁丝网，数以百万计的绵羊被引入。圆陀开始被视为绵羊的竞争动物，因为变成了主要饲养绵羊。他补充说，数百年来在干旱脆弱的环境中饲养绵羊，再加上管理不善和引进大量的绵羊，导致荒漠化、牧场消失 和土壤退化，人们开始认为圆陀要为与牧场和土壤的退化负责。但研究人员的核心问题是巴塔哥尼亚面临绵羊饲养观点，这导致了将圆陀视为有害物种。利希泰斯坦说，今天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有利于环境和物种。本地物种永远不会成为有害物种。对于我们来说，国家科技委员会研究人员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南美骆驼科专家组的成员来说，圆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他们与骆马一起拥有世界上最优质的纤维。出版了一本关于阿根廷东北部耶稣会传教士的书。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专家参与了出版阿根廷东北部的使命，新旧世界之间植物和世界交流的情景一书。该作品由米西奥内斯国立大学和西班牙科尔多瓦大学的出版社共同出版，不久将在该校介绍这本书。米西奥内斯省位于阿根廷的东北部，在西班牙总督管区期间，是宗教对该地区原住民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在耶稣会减少的传教士果园中种植的物种的各个方面，其目的是突出人类历史上那个时期巨大丰富的文化遗产。本书的编辑由阿根廷研究人员诺玛·希尔格特、巴勃罗·塞萨尔·斯坦佩拉和玛利亚·莱利亚·波切蒂诺负责，以及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大学名誉教授艾斯特万·艾尔南德斯·贝尔梅霍作为编辑参与。授权延长种植治疗性大麻至3年，卫生部将大麻种植作为药物治疗和或缓解疼痛的受控种植批准证书的有效期从1年延长至3年。该批准证书是通过在大麻登记处注册获得的，通过4月20日发布的一项决议计划。据报道，声明说2月份有超过3万3000个手续需要评估，目前剩下1600个。迄今为止有超过20万名患者获准进行受控种植。另据报道，将启用非政府组织的特殊种植，这能够通过大麻种植帮助多达150名患者。还强调指出，授权将 1% 的四氢大麻粉掺入药物活性成分中，因为这将有利于国家生产发展，为开发需要他们的治疗工具提供这种投入。声明说，当四氢大麻酚浓度增加到 1%， 产品将作为精神药物受到适用于这些药物相对应的制度的监管。发现以前没有在阿根廷传播的登革热基因型，确认了以前未在阿根廷传播的登革热二亚型病例，因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目前的爆发病例比2020年多 48.4%， 是否可以用这个原因来解释，以及这是否会产生更严重的症状。尽管专家说，除了病毒，最主要的是消除蚊子滋生地，并在情况恶化时进行干预。卫生部报道说，通过基因组测序研究，国家病毒研究所检测到一种在阿根廷流行的新的二型登革热病毒变种，称为基因型二。卫生部门的声明指出，虽然该地区之前已经报告过这种变异，这种变异首先是在秘鲁，后来在巴西，但这一鉴定标志着在阿根廷引入了一种新的登革热二型基因型，直到2022年传播基因型三。与此同时，卫生部一直在报告，本季度登记的累计病例数 高于2022年和2021年。比前两次疫情相比，他们比2020年同期高出 48.4%， 比2016年高出 27%。 截至4月8日，已经有27人死于登革热，但根据省级报告，该数字目前更高。在公告中报告的总死亡人数中，有16人通过血清型鉴定的分子测试得到确认，10人患有登革热二型和6人患有登革热一型。而在其余11人中，如果考虑到病毒在其辖区内产生传播，则可以假定其中9人对应于仅确定有两个登革热传播的区域。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Rai Argentina al
mundo，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Rai Argentina al mundo。
Lugar Entiendo que contigo, cosita preciosa, tendría 100 hijos. Y que sean como tú, con esos ojos que enamoran, con esa risa encantadora.
每周是新闻。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连任古巴总统。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于4月19日以多数票被任命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统，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个5年任期。62岁的迪亚斯·卡内尔在全国人民权力大会获得了97.66% 的票数，这是该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根据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的官方统计，这位古巴总统是全国人民权力大会提议的唯一候选人，他获得了出席的462名代表中的459人的选票。由于大流行的后果，美国制裁的收紧以及内部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错误，其第一个任期以该国正在经历的严重危机为标志。食品、药品和燃料等基本产品短缺，通货膨胀率剧升，停电频繁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是这场危机的明显体现。巴西安全负责人辞职，卢拉内阁首次受到重创，巴西政府首席部长马可·艾德森·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将军在发布图像质疑该机构在1月8日政变袭击期间的行动之后，于4月19日辞职。据圣保罗夜报报道，他在与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会面后不久就离开了政府。本届任期开始至4个月19天，就有首个部长倒台。将军与卢拉保持着旧交情，这位军人在前两个任期期间负责领导劳工党的安全部门。然而该机构在过去4年中主要与前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有关联。1月8日，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入侵并摧毁了政府、议会和最高法院总部。随后，贡萨尔维斯·迪亚斯成为内部严厉批评的目标。盟友指出，袭击期间，安全部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乌拉圭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万亿美元。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市场。乌拉圭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布斯迪略4月17日在会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天时，强调了中乌两国双边关系的良好状态。两位官员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将现有的互信转化为新的工具，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布斯迪略的主要目标是深化双边关系，推进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几个月来，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强烈反对乌拉圭这样做，但乌拉圭已开始单方面与中国谈判。目前，乌拉圭像巴西一样 中国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到2022年，该国 28% 的商品出口将流向这一亚洲国家。去年，两国贸易额约为75亿美元，与1988年的数字相比，增长了60倍。仅自2017年以来，两国贸易就增长了 50%。布斯蒂略访华期间，还会见该国外交部长秦刚以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智利收紧移民法。智利4月19日批准了两项法案，以加强该国的移民控制。一是扩大警察识别移民的权利，包括那些居留许可过期的人。该措施曾被禁止，因为它被认为具有歧视性。第二项法案将驱逐期限从48小时延长至5天。智利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克去年2月下令在秘鲁和玻利维亚边境实施这两个项目。另一项修改取消了警察在一小时内向特工和调查警察提供无法证明其正常移民身份的人的有限时间。第三项修改与暂时授予武装部队的控制边境地区身份和登记的权利有关。在该法令生效期间，军方将有权执行这些控制措施，特工也可能干预移民控制。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新闻的主要内容。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宣布不谋求连任。政府指责反对派试图阻止国际金融对阿根廷的援助。前总统亚历山德罗·托莱多从美国被引渡到秘鲁。教皇弗朗西斯科表达了他希望在2024年来到阿根廷的愿望。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计划取得进展。17岁以下足球队输给了巴西，但获得了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资格。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宣布不谋求连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总统宣布12月10日，当他的任期结束时，会将权力递交给赢得了选举的人。他解释说，不谋求连任的原因是他将在高通胀、金融和汇率不稳定以及干旱的背景下关注经济形势。国家元首说，形势迫使我全力以赴应对阿根廷正在经历的困难时刻。但他说，他将领导所有人阵线的竞选活动，以保证右翼不会卷土重来，给我们带来噩梦和黑暗。所有人阵线联盟必须确定今年大选的候选人。8月13日将举行初选，以确定于10月22日角逐总统职位的候选人。执政党指责反对派试图阻止国际财政对阿根廷的援助。这一投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阿根廷董事塞尔西奥·乔多斯。据他介绍，上届政府的三名经济学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局在新政府接任之前不要向阿根廷提供援助。乔多斯没有提到反对者的名字，而是称他们不爱国。在接受采访时，这位官员形容这种情况令人难过，因为我们欠的债都被他们拿走了。他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8年向前总统马里西奥·马克里政府提供的500多亿美元的贷款。秘鲁前总统亚历山德罗·托莱多从美国被引渡回国后，被关押在首都利马的一所监狱中。这位前总统因洗钱罪被判处18个月的审前拘留。他因接受巴西建筑公司 Audivich 的3500万美元贿赂，以换取公共工程合同而被定罪。2006年任期结束后不久，托莱多定居美国，并在那里从事大学的工作。美国司法部于2017年因该案逮捕了他，但他本周才被引渡到秘鲁。教皇弗朗西斯科透露，他打算在2024年来到阿根廷，因此他将遵守媒体所说的，在国家选举期间他不应对其进行访问的规则。这将是弗朗西斯科在2013年被任命为教皇后首次返回祖国。在接受采访时，教皇透露，我想明年去。弗朗西斯科自担任教皇以来访问了多个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正如他最近回忆的那样，他本打算在2017年来到阿根廷，但最终却去了智利和秘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的计划正在推进中。金砖国家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新兴经济体。在上海的现代化论坛上讨论了这个主题，阿根廷驻华大使萨比诺·瓦卡·纳尔瓦哈和巴西前任行长、新金砖国家银行现任行长迪尔马·罗塞夫出席了会议。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也出席了会议。在此背景下， 马卡纳尔瓦哈强调了巴西总统卢拉达西尔瓦提出的国际贸易不依赖美元的建议。纳尔瓦哈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我们的货币为后盾进行交易？巴西和中国都支持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体育，阿根廷17岁以下足球队获得了世界锦标赛该类别的资格。尽管在结束的南美锦标赛中，阿根廷队以3-2输给了巴西，但这个目标还是实现了。除了巴西人和阿根廷人之外，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球队也获得了世界杯参赛名额。世界杯将在今年举行，地点待定。在当地锦标赛中，河床队在纪念体育场以2-0击败了独立队后，巩固了领先的地位。凭借这场胜利，布宜诺斯艾利斯队河床队以33分领先，领先圣罗伦索6分。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为了获得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您可以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呢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